Hello, hello, 大家好，这是广告时间。我们杨书生漂泊空间呢，进行到现在已经半年了，很开心我们的听众朋友越来越多，然后支持我们的朋友都有给我们很好的反应。那因为在每一次的一个节目里头呢，我们都会做杨书生老师的一个所有的画作的一个分享，关于每一幅画的一个故事背景、创作来源，还有他这一路的一个心路历程。那很多朋友在问我们说，这个画去哪里买啦？然后去哪里收藏啦？巴拉巴拉的。对，我也很希望，就是每一个朋友他都能够有缘呢，跟我们的每一个里面的一个画作呢做结缘，把它放在，把它带回家收藏在家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作品。所以呢，也请好朋友们，我们的听众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杨书生漂泊空间的一个官网，就是 FB 去点个赞，然后去支持一下我们。我们这上面呢有关于我们每一幅画的一个这个介绍，然后包括他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老师的这个创作的一个收藏品的费用吧，可以问一下那个我们的小编，可以他都会回答你的。那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就是欢迎您把他这个画呢收藏在您的家里头，也算是支持我们这个节目，支持我们团队往前进的一个动作，好吗？那谢谢您哦，那就希望您能够继续支持我们杨书生漂泊空间。大家周末好，又到了礼拜五了，是杨老师很开心遇见你，然后呢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也很高兴大家回到我们杨书生漂泊空间。那其实今天很特别，其实我已经在台湾了所以呢我刚跟杨老师聊了一番，就是我们现在是在台湾见面的，然后我刚刚还很不太习惯了，然后说哎，杨老师那边天气怎么样？不对啊，我也在台湾，我也在新北啊所以天气很好，然后我这次回来觉得疫情有点严重，不过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大家全球性的一个问题，大家都得经过，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我看杨老师今天也戴了一个橘色的口罩，杨老师跟大家问声好吧。
谢谢大家，感谢啊，又我们又在空中漂泊空间相见啊，谢谢。其实昨天嘉伟有捎来信息啊，捎来信息说要今天要录的主题是感恩感谢、啊、
是
我一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刹那之间好像说我是在一场展览吗，或是一个舞台上要谢幕还是开幕吗，我要来要来说感谢，结果回首一下，我感谢，结果我发现说我找不到一个说不感谢的那种感觉哈，因为眼泪也感谢，跌倒也感谢嘛，所以我好像心里面就觉得，比如说几个小小的例子哈，最近疫情比较严峻一点，
对，
然后我比较少了去海边，然后少见的漂木，然后多了在漂木空间，那因为多了在漂木空间，漂木空间可以画的画布画完了，可以画的木头也画完了、哦、但是因为这个都不见了以后我发现我把家里面数千跟朋友以前带来的酒我在瓶子上也把它画光了，接着早上我又把以前我认为没有办法入画的那个很小的漂木我也把它拿来给画了，所以在小小的漂木、嗯、然后完成了很小的作品，所以我讲到这个大概就是要诉说，因为不能去海边，因为少了漂木， 我才又有这些新的小小的作品跟画在屏上的一些一系列的作品，所以我发现这也要感谢你。或许疫情带来我们一种不方便，又是带来我们各种比较不忍心或是无法去看到的那种画面，但是我却又在这种环境里面又有新的看见跟新的作品，所以这个又说回来，这也是感谢的。
对，确实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生命的面貌，但是都很好。我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呢每次我跟杨老师的这个主题呢， 我只会提前告诉他一个主题，但是我不会跟老师您说这个我为什么会想这个主题嘛，对不对？然后呢你直接想到就是说，哎，要是不是要落幕了，还是一个活动结束了要收官了，所以有一些感谢。其实我今天会定这个感恩这个主题，我觉得来自于您可能不知道，我跟素清老师我们几乎每天都有一些书信的往来。他呢，素清老师非常热情，就是他每一次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他就会把我们节目所收刮的内容稍微再传了文字，加上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的一个证据，包括照片，然后包括这些简报，然后还有包括一些初刊的书物都提供给我，然后会跟我阐述一下历史背景。对，所以其实我最近看，而且哦，我只要看到素清老师他传这些讯息来啊，其实我已经早就收到了，但是我不会马上看，我都会把它累积在一个周末的一个下午，然后呢泡个咖啡，好好的好像在看一本书一样。我中间有的时候要是 不小心偷看了一下的时候，我会忍住，就是我要等到那一天我的状态心情状态是最好的时候，我才看素清老师给我的所有的涂鸦文。那我其实最近一次看到素清老师，他其实分享的东西很面向很多，他有分享您小时候，就是在你们初中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妈妈生病的一个情况，然后阿伯他到台湾来，赶紧带病危的妈妈到台湾来就诊，然后又医生又说好，那还是回台湾，回金门去吧。对，他的一些过程，然后包括你们兄弟俩在那两年照顾妈妈，然后对，然后还有包括有一天你出去看了三部电影，然后已经很晚了，他又你还没有回来，他去找你的一些情境，
是是是，
结果他中间还碰到了一个阿兵哥要赶回去，然后发现你很悠哉的从电影院走出来，然后你回答他一句说，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所以刚刚说到呢，我其实有跟素清老师私底下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文章，我看了很多你的证据，所以呢 我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这一路上要一路上下来，您和素清老师是彼此感谢彼此的，因为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你们，从小面对你们的妈妈，面对血缘，对，然后面对阿伯，然后面对甚至于之后他办报纸，然后甚至于乃至于最后您发病，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彼此都互相有着一个扶持。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今天要谈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来谈感恩。我觉得你们之间兄弟之间的感情是我们很难去理解，但是我们又很想要知道这其中的一个感动在哪里。对，
其实话说回来啊，有时候到了从母父出生，然后我找素清四年嘛，那素清四年后接着出来，然后一路从小孩童年到现在已经六十几了哈，白发，然后回首才去看，原来为什么一个会在文学上去琢磨，一个在画画上去呈现，然后回首一望，然后跟着现在整个家族有个轮廓哈，才发现我们这个家族是一个美丽哀愁的家族哈。
结合，
他的哀愁里面又很美丽，那美丽里面又带一丝丝哀愁，所以原则上是一个创作的家族了，是一个艺文，一个比较感性、感情、内心世界比较丰富的一个家族了。包括素馨昨天的分享哈、啊，我的廖姓的哥哥啊，他从小就对瓷、陶瓷的瓷，对影像，他也很有他一番的一琢磨跟他的独到的见到哈、啊，在厦门那个小地方。包括我的表妹，包括我的那个侄子，一连串都可以一个轮廓呈现我们这一个美丽哀愁的家族。然后这个美丽哀愁现在回首去看，真的是也是充满着我们刚刚提到的感谢的，感谢那个哀愁带给我们美丽，然后我们美丽又去呈现那个一丝丝的哀愁了。所以包括您刚刚提到素馨那个学小时候的，我很感谢说他不说我也不知道，等到两个都头发白的时候我才了解那个小时候那个那一番的故事。包括他说我在为了我的喜欢的电影，他阿扁跟雪岩在家里的召集，然后他
对对对，
他的那个，
他骑着脚踏车、
这个、
他的脚踏车还坏掉，
真的是我有一点印象，但是我没有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没有很强烈阿扁、啊、跟妈妈他们总是带着很爱这个小孩子的那种心情、哦、所以我没有感受到责备，
他感觉他那个晚上九死一生，
我不知道，我没有，
因为他脚踏车坏掉了。
他其实受到说到我们两个，他讲分享他的故事，我今天也小小分享阿伯跟我跟他的一个小小的故事、
嗯、
那小时候你知道阿伯要耕种那个
我跟听众说一下，阿伯就是他们的父亲，
对，阿伯要耕种那六十几块的田地哈，然后阿伯很会种菜，很会耕作、虽然他是曾经是一个军人嘛，他种的萝卜在前线比赛里面总是会得奖、他种的那个大白菜总是很大，所以他农作，他因为他很丰收、很丰收，那时候在战地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把那个农作物在凌晨的时候要推到城里面的一个东门市场去给那个摊贩，然后完成那个交易嘛。那因为阿伯每次有时候很丰收，然后他用手推车要推那些农作物到城里面的时候，他一个人负荷不了，太重了嘛，有时候斜坡的时候他推不上去、所以我们那时候大概十来岁的时候，
是是是，
晚上凌晨大概两点多就被叫起来要协助阿伯、推那个手推车推那些农作物白菜萝卜到城里面去啊。那时候有时候我一个人可以处理的话，阿伯就叫我，当他发现说要是我一个人处理不了的时候，他会叫素馨，就三个人嘛、一起、然后那时候你知道有个 很好玩的画面，素馨 很晚，那时候小我四岁嘛，我如果十二岁十一岁，他才七岁嘛，那原则上那个夜晚、是要叫他去帮忙协助的，但是总有一个画面出现在那个夜里面，素馨总是会坐在那个推车的某个角落，他坐在上面，变成本来要帮忙的，变成他在上面坐着，我们要跟阿伯要推他，他
睡着了吧？
然后推他的时候有一个很美的故事，因为他坐在那个手推车是背对着前面嘛，所以他那时候手推车在行进的时候，他忽然会讲说：“怎么树在往后面倒退，那时候很小的时候，所以这个画面是现在回想起来是真的是很温暖很温馨的童年的记忆。
对，就是虽然在那样子一个年代底下，那种大时代环境的背景 底下，但是其实你们一家人的那个温暖，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文学创作、艺术创作的这些因子，就已经开始在体内慢慢的萌芽，然后呢长大，然后就酝酿了这一路的这些故事，然后慢慢的透过艺术，透过文字把它做抒发。对，所以我今天看了，就是您看、哦、我都还没有跟您提前说到我大概今天为什么我会想要我们来谈感恩这个主题。您的第一幅作，就是第一幅画作，就是传给我，就是阿北的这个画作，然后还有就是安神，他应该怎么念呢？
安神其实用闽南语来翻译的话，叫做是安静。
安静，
安静，
安静。
为什么妈妈要叫妈妈？为什么要叫安静、哦、在金门那个地方、哦、阿伯很宽容、嗯，其实应该叫妈妈呢。那因为妈妈有带他前面的孩子一起过来嘛，那前面的孩子他们没有叫妈妈。嗯，他会叫安静、哦、就婶婶嘛，就是没有叫妈、哦、因为不是、哦、血缘不是他们的亲生妈妈，所以他们就叫安静。那安静的话、哦、我们出生以后看着哥哥都叫爸爸叫啊叫吉啊，叫妈妈叫安静，所以我们两个也跟着一起跟哥哥姐姐一起叫吉啊安静。按、啊、照血缘妈妈跟阿伯爸爸也没有纠正我们、嗯、就我们就跟着一路就叫到、嗯、也当我们好像我印象里面很少除了在文字上的叙述或是会叫父亲跟妈妈以外、嗯、我们始终跟着爸爸跟着哥哥姐姐叫安静叫
安静。
那这个安神、啊嗯、就是台语的安静翻过来的安神。嗯，那其实小时候妈妈她总是会、嗯、因为她是从京城城里面来到乡下的嘛，所以她很长也很喜欢回娘家回城里面她的娘家，然后顺便到我阿姨的那时候卖的一个摊贩的里面去买一些水果啊、嗯、买一些然后带回家、嗯、带回古七乡下嘛。然后我每次从他要回来的路上，我看安静那个走的那个姿态，就是我画的这个安神这种感觉的，所以这个其实有小时候妈妈的记忆在里面。除了我有飘木写言的妈妈的写言的画作以外，其实我又画了一幅画布油彩安神妈妈那种走路那种从城里面回到乡下在路上行走的那种我记忆中的画面。
嗯，安静跟阿姐啊的感情很好，对不对？我可以从淑琴老师的文字里面感觉得到，他是一个就是阿伯是一个很疼老婆的男人。
我们小时候总是不了解不理解他们那种大人的那种情感，当我们回首现在也六十几阿伯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回首去看他们两个确实是一个从内地来的，一个在金门的一个女子、嗯、他们的互动正如以前我有提过的一个用湖南的腔调的
湖南腔
的国语哈，一个从用闽南语的台语的两个人对话。我印象里面妈妈从来没有讲过湖南话，阿伯从来没有讲过金门话但是他们却能够互相扶持那么多岁月啊，那我可以感受到他们两个其实阿伯跟雪岩的那种两个人互动的，当我们回到我们他那种岁月的时候才发现那是很难能可贵的。所以为什么淑琴他会写阿伯的书，他接下来要写雪岩妈妈的书，为什么我会画阿伯的画安静安神雪岩妈妈的飘木，我们好像感觉一个用文字一个用绘画，我们都在做同样一件在 在诉说妈妈的美丽哀愁，阿伯的那个一个男子的一个对这个家庭的那种很深的一种付出的情感。
可是因为一般的这种父母的感情都会影响到你们自己的这个一个婚姻或者是男女关系的，你觉得有影响到吗？
这个
后面在你，因为我也有看了朱琦这个爱情小说东九市的一些故事，对，那我在想说，哦，可能也是有影响到。
我心有准备啊，我早就知道，因为从那个素清的，我心早有准备，但是，我始终觉得很感谢的，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会画那么多母性，为什么画那么多女性的作品，原则上它一定是一个很对从小在那内心的感情世界或是内心的世界里面是从很向往或是很对那个区块是很去受感动或是想要去呈现的，但是很感谢的，在我生命的旅程里面，因为一个不善表达是内心澎湃汹涌的一个从小到大到现在啊，很感谢，就是一无法诉说一种保守了。其实早期的话我有些作品啊，可能是真的来自于母性或是异性的一个脸庞或是一个感觉画出我的创作，但是现在很多那些创作来自于飘木的上面就有那个动人的一个脸庞啊或是姿态在里面，所以为什么我整个飘木空间那么多的母性那么多的女性，其实有些已经不是来自于这个我们世界上眼睛看得到的一个世界的母性或是女性，它原则上它已经进驻在那个飘木的画面，我只不过在飘木的上面把它画出来而已。那其实我不晓得，因为我们这集要讲感恩与感谢哈，那个世界我就不晓得怎么去诉说，我怕讲了又时间又
应该要从阿静安静对你的这一些照顾给你的影响，然后你当然我们都是感恩的，感恩父母亲对我们的这些照顾，他的个性上或者是他们之间的相处上面对你的影响，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切入感恩这个话题是很好的。
其实在我生命里面，在我39岁以前我也是一个很世界的人，就是很世界的人，就是说大家人嘛，人都是对于这个世界他的喜好他的各种面向啊，都因为毕竟是人嘛，他们总是有他人的那种面向跟共同的方式。那直到我39岁发病以后，我的生命才开始了，才那真正的开始。
是，
那真正的开始因为走过那一段苦难嘛，那一段苦难其实给我生命中一个很大的淬炼呢，包括我们上次提到的铁淬炼的变成钢哈，其实素清的诉说，我们空中大概分享小小的一段时间，但是他
会整理很多的文献，
描述了很多的，是是是是。
对，素清老师他会整理很多在过去我在想啊，他在整理这些的这个同时啊，他其实也都是在回顾。然后呢，我特别佩服他的是，我觉得他记忆力好好，每一个年代他都会非常清楚，其实发生的事情，在他脑里，于您发病的那一段期间，他的一些愧疚。
其实，每一个肢体啊，他会遇到某些状况。会不会遇到某些他意想不到的这个状况，其实我们渺小的一个人是无法去掌握的。那当然我有时候比较会说， 我因为走过那一场苦难，我曾经分享过，一个灵魂的掉落是经历漫长的不堪嘛，那一个生命的重生是领受许多爱的修补。其实我一路走过来，我对那一场很掉入深海，我也是充满着感谢哈，没有现在回想起来走过了，然后也很感谢。然后素仙其实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
没错，
其实我最近也才读书发现说他替我保存了很多那珍贵的影像跟文字哈。其实他是一个很性情很感性很细心，所以他的朋友可以高至一些我们认为是很敬仰的一些人，但是他对一些我们看似不起眼的人，他也是始终抱着那种热情啊。他对旁人外人都会这种心情，对自己家族更是无法诉说的那种爱跟不舍，或是他想要呈现他丰富的情感在里面呢。所以我虽然他在加拿大，我在台北啊，但是我相信我们来自于血缘阿伯跟妈妈，跟阿伯跟血缘妈妈的那种从小在母腹在自己身体里面流出的那种情感啊，是彼此虽然隔着那么远的一个路程啊，但是我们是相通的。
你们平常跟妈妈跟雪原的话多吗？我很想知道，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父母亲，然后教导出这样后，他这么多的一个兄弟姐妹的，第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创作能力都很好，第二个大家其实都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在往前走。
其实素清比我温馨多了，其实我必须这样子讲，他从小因为他是坐胎而来嘛，难产而来。所以在我记忆中他是比我温馨很多。那我小时候因为是阿伯的长子嘛，然后在村庄里面人家都会用一个名词来定位我，他说八嘎囝，那时候
不知道
就是八嘎囝，你知道吗？那个金门那个长官就是一个军人的儿子的儿子叫八嘎八嘎，
这个是有点类似天之骄子这样的意思吗？是这样吗？
啊，巴嘎巴嘎在我们那个地方的感觉是比较强悍的，比较强悍的那种，所以你可见，所以我小时候
阿伯的这一幅，
那阿伯那个
阿伯的这一幅，阿伯的形象是
那个，当然了，他的感觉底蕴是很阿伯，但是其实阿伯雪妈妈还有幼以及其实都不在我这边，他都在素清那一边。我都把我家族的一些珍贵的画作或是一些比较值得回忆记忆的东西通通往他那边送，因为我始终觉得他或许比我保存的更理想 更妥善了。
这个回家的也是你早期的画作吗？
这个是我用画布去呈现的一个同学或是兄弟之间的那种啊，他比较用色块。
好吧，所以也就是说这些都是非卖品。
这个回家路上不是非卖品，但是有人对他很喜欢，因为他有益于我一般的创作了。他比较用色块，而且两个人之间回家的路上，那这个其实不是真的来自于，是来自于我最小时候的记忆。然后有一天我坐在二楼的一个咖啡屋，看到对街一对小朋友放学哈，一前一后相互扶持的画面啊，刹那之间我把它速写，然后移到画布。那这个回家路上虽然是来自于一对小朋友的回家路上，其实他也是从我小时候我的记忆里面在描述我们兄弟一起在回家的路上的那种我要表达的那个情境。
我觉得他其实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表以他这次表情来看的话，其实是有点吊诡的。
他哈，其实你知道吗，因为我比较用哀愁的那个方向去描述我美想要表达的美丽境界，我比较喜欢用可能是从小哈，生长的环境跟成长的过程以及这种多愁善感哈，其实我的画作比较都倾向于用忧伤哀愁的去表现那个美丽的画面，所以它看似有时候看似好像是两个好像摸着用手牵手一相互扶持看不见前面路的一种 景象来画这个回家的路上。
但是他的第二个伴他就又回到飘木身上了。
对，所以其实在诉说感恩跟感谢的路上啊，我用回家路上或许描述一对同学，我跟素清之间兄弟之间的那种互相陪伴的路程啊，我也用伴这个作品来诉说我一路上，因为这个伴是最近2022的作品嘛，在诉说我这个生命的旅程，我的同事也好，我的同学也好，我的朋友也好，他们对我这个创作的过程，这生命的过程一路的帮助与扶持，正如我前面诉说一滴水的爱的帮助呢，所以这个伴其实他诉说到可能是比如像可能素清对我的陪伴和对我的帮助哈，心灵或是实际上的帮助，也可能是洪班长啊，我们从小高中一同班，然后回到那个这个年代以后，他从高三往下走的时候看到他的同学他来陪伴他的后面这个旅程，他也可能是在诉说我的老长官，
你的同，对，也有可能是你的同学，
对，
病友们。
然后因为这个我用常常用这种伴都是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来诉说一路上对我给予的帮助跟关心的一路上陪伴的这些朋友或是这些友人或是等等弟兄啊，一路上的帮助啦。
其实对于曾经出现在生命的您的所有的关系跟您产生的这些朋友， 我相信他们在给你帮助也好，或是心理上的支持也好，从你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其实你父母亲够圆满了，然后一直到后面，
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啊，素清昨天po出那个我很小很小的那个照片，
对，
我用我现在的角度去看那个小孩子哈，我发现他嘴巴有点开开的，两个眼睛，嘴用我创作的方向来看啊，这个小孩子真的，为什么我时候会被比较容易哈？包括以后我的笔名叫孟英哈。我
觉得蛮呆萌的啦，
蛮没有没就是一副憨憨的样子。那这个憨啊，到目前为止啊，好像也没有转型。有时候隐隐约约里面啊，其实有话说一个故事。素清小时候啊，他在升旗典礼的时候，总是会被老师叫出队伍，素清，你看你的左脚右脚是穿错边的嘛，那我从小的时候也是，反正我们家族就是无法诉说，看似一个写文章一个是画画，但是从小在这个底蕴里面好像就是潜藏的一个，好像不是一个看起来是很理想的，有话说不出来，就是有一点残缺的，所以包括为什么我也无法说没有办法去讲说为什么从小的时候爸妈妈就对他的爱，那师长对这个小朋友的关心，
是
以及在工作上以包括生病以后我一眼望去通通是感谢跟爱的， 其实我们那个心灵导师最近有分享一则信息，他说一个受伤的心灵，受伤的肢体，他没有得到很多爱的疗愈，他也比较会去反射他受伤的心情，去也伤到其他的心灵或是肢体的。那我很感谢，就是说一路走过来，我好像现在回想过去，所以我一路都是感谢。包括你说昨天提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要去思索说，我要对哪一个不满意吗？我要对哪一个抱怨吗？我一直在脑海里面思索了半天，因为连跌倒都要感谢的，连眼泪都要感谢的，实在是说不出说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其实我有想到老师杨老师，您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回我，因为在你对于至于你来说，所有的发生一切都是美好的，那是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那我今天之所以会定这个主题我们要谈两集，是因为我希望在现在这么一个扰乱的一个年代里头，然后包括最近疫情的这冲刺两三年下来，那我相信很多人他的生活他是不如意的，这可以理解。那但是我都希望说，我们的这个节目可以让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他能够也能够有机会去感染到老师您的这个渲染力，因为您教我们凡事呢都是要从感恩的这个面向去看，因为这确实是因为每一个发生都是好的，就是每一段即便是你身体的病痛也好，心理的病痛也好，乃至于从小在这个战火的这个环境下长大也好，其实回过头来身边陪伴的阿伯，然后雪原，还有包括您的弟弟，包括后面的这些好朋友们，对，都是给你满满的这个温暖。所以我很希望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到，然后也感染到您给出来的爱，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头环境背景里头，我们都能够在那个爱的包围之下能够安然度过。所以老师，其实我的上一集就到这边了，我必须要麻烦您现在还不能结语，因为我们还有下半集，对，我要注意时间，现在又40分钟了，对，是，所以我们下一集见，我们待会要继续录下一集，因为下一集我还有好多话要问老师。好，我们下一集见，谢谢大家，拜拜。